朋友们早安哈！
这个礼拜就像我往常一样，我要讲出埃及记的信息。那么让我先给一点 background， 给你们一点背景，所以你们知道我讲的是什么，才不会蹦查查鲁萨萨啊。话说在创世纪的末了，以色列全家70个人来投奔在埃及贵为宰相的约瑟。过了数百年，以色列人越长越茁壮，成为数百万之众。法老王也经过了十几个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起来，有不认识神的以色列的下一代也都起来了，所以法老王就苦待以色列民，而后会有出埃及记这个事情。我第一次讲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苦待，所以他们是被压迫的人，是受苦的人，但是有两个人是例外，这两个是敬畏神的收生婆，就是产婆、产妇，就是妇产科医生。那么这两个人呢，一个叫斯夫拉，一个叫普阿，他们两个违背法老王的命令，说要杀害以色列新生的男婴，他们反倒蒙福。哈利路亚，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相反的例子，大家都在受苦，这两个人反倒蒙福。第二次我讲说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受苦，但是神纪念他们，神说以色列民，你们的呼求、你们的哀痛、你们的哀哭我已经听到了，所以神纪念他们。第三次我就讲说摩西他逃到旷野，他放羊放了40年，所以他现在80岁的时候，神来呼召他，所以这都是蒙召的人，出埃及的人都是蒙召的人，而摩西是一个带头的人。您知道吗，我们的生命中啊，有许多困苦患难，甚至于我们会受到许多的压迫，会有许多的不如意的事情。我常常喜欢这么讲哈，假如你今天住在城里面，人家要把你赶出城了，好吧，走就走吧，但是你不要苦哈哈，不要忧愁满面的走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跑到那个出城的队伍的前面，好像你带队出城一样，好不好？赞美神，这是因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把它当作是神要带我们去一个更好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耶和华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说我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，耶和华神再三的 temper 他，就是抚慰他，再三的安慰他，最后很生气了，勉强的答应。哈利路亚，但是神一路带领他，一个80岁的老人，他再三的推迟，所以神再三的保证他，好像他受的不是儿子的心，好像他受的是奴仆的心，所以他恐惧，他害怕。今天我跟着要来讲是从第九章开始，要讲埃及十灾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醒思，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它。让我们来一起来把你周报拿起来，看看那十灾是什么灾，我们就一起来把那十灾练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血灾、蛙灾、蛇灾、蝇灾、畜灾、苍灾、狍灾、蝗灾、黑暗灾、灭长子之灾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仍然坐宝座的羔羊，你是那后赐人以恩典祝福的神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神悦纳我们，求神不要掩面不看我们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，求神免去我们的灾祸，让我们从埃及人受的十个灾来成为我们的借镜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在过去，我们如果按照摩西来分的话，整个出埃及记就是三个四十年，不是吗？第一个四十年，他在埃及的宫中长大，他是一个王子，他是什么都能的。第二个四十年，他在旷野放羊，他已经成为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了。第三个四十年，神呼召他出来，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入旷野，甚至最后下到迦南平原，他亲身经历到神的大能。但是出埃及记有许多种不同的分段法，你可以以地点来分段。第一章到第十三章，他讲的是在埃及地，从第十三章后半到第十八章，他讲的是在旷野地，最后从十九章到第四十章，他是讲的在西乃半岛。同时你也可以用重点，用聚焦来把它分段，从一到十八章，他讲的是说神拯救，神第一次叫以色列人说我的百姓 My people My son My daughter， 这是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信基督教不是信一个宗教，我们是跟他建立一个关系，一个 relationship。 19章到24章是神赐律法要我们成圣，是吧？如果神不说不可杀人，我还不知道我杀人犯了法；神不说不可偷窃，我还不知道我偷鸡摸狗是犯了法；神不说不可拜偶像，我还不知道我拜了偶像，包括金钱；神不说不可不守安息日，我还不知道说我礼拜天不可以不来教会，是犯了神的律法。所以赐律法是要让我们成圣。我常常喜欢讲 Bible 是什么， B-I-B-L-E Basic Instruction Before Leaving Earth， 在你离开世界之前啊，你要学习的基础的法则，这样子有一天你上了天堂的时候，你才不会发现哎呦格格不入。英文讲会有 culture shock， 你在他们的文化习俗都不同啊，哎呦我怎么看到 Tony 那么高兴在天上擦星星啊，我怎么一点趣味都没有啊，我怎么看到 JoJo 我在那边大吃大喝，也不肥也不胖，也不会有心脏病，也不会有高血压，哇真是，我怎么搞的，我就一点都不敢吃，只敢吃青菜啊，只敢吃草啊，是不是？我怎么看到范伯在上面健步如飞啊，不是已经看到好像走路都怕踩到蚂蚁的样子，但是啊，我们在天上啊真的是美得不得好。25章到40章，神下旨要建会幕。什么叫建会幕啊？就是建教会，就是要得荣耀。如果我们这么来分段的话，今天我要来讲我们在埃及地那十灾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刚才我已经讲过，有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灾，青蛙泛滥，甚至于上了百姓的屋顶，上了百姓的薄面盆，上了百姓的床，泛滥到这个地步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虱子灾啊，痒得不得了，这个灾蚊蝇成灾，还有畜牧 的疫情，还有疮灾，浑身长了烂疮，还有雹灾，下冰雹，还有蝗虫灾，还有大地黑暗，还有长子被杀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有一个科学家他不相信这么事情怎么可能，这个是神的大能的时候这么厉害呢？他说这十灾啊都有合理的解释。他说尼罗河的水变成血，可能是 Aninio， 是圣阴现象。圣阴现象呢，结果河水里面就长了沟边藻，一种藻类。这个藻类呢是本身是红色的，还会释放出有毒的物质，毒的气体来，结果整个河水变成红了，河里的鱼死了，河也腥臭了。他说蛙灾是因为 河里的水都有了毒了，吃青蛙吃蝌蚪那个鱼都死掉了，所以怎么样，蛙类越长越多，所以青蛙就泛滥成灾了，通通跑到路上来了。青蛙成千上万的，圣经说跑上人的屋顶，跑进皇宫，上了人的褥子，还有床榻床垫等等。青蛙是吃昆虫的，吃跳蚤的，吃虱子的，吃小虫的，青蛙都后来也都死光了，不是吗？所以蚊子虱子跳蚤大量的繁殖，鱼也死光了，所以这些都开始多了，开始咬人了，结果在人的身上还有在牲畜的身上都长了虱子。长虱子，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，很痒的。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，是约伯啊，约伯撒旦魔鬼使他身上长了浪疮脓包，那个就是跟被虱子咬，咬到溃烂这个样子一样。约伯就坐在灰炉中啊，拿瓦片刮，刮了他太太都说，约伯啊，你干脆气绝神，你去死吧，看你这么痛苦。所以虱子抓到溃烂也是不太好过的，到处都是尸臭啊，腐烂啊，什么最多啊，苍蝇最多了，所以苍蝇也成了灾嘛。马有一种马蝇呢，又比平常苍蝇大，我们家里面的小苍蝇只敢叮饭食啊，但是那个马蝇专门叮马，所以神也很幽默。你去看牛跟马，他们的耳朵啊会这样子抖的，那个尾巴也会像个扇子一样啪啪，身上有苍蝇有马蝇的时候，他就来打，尤其是那个马，他会，然后他那个尾巴这样啪啪，好像那个黑人的酋长拿个那个马尾巴这样子打啊，扇蚊子一样啊，所以苍蝇也成了灾，你知道？那么就是因为又有苍蝇，又有虱子，又有跳蚤。所以传染病给许多人啊，所以牲畜也长了瘟疫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你说有口蹄疫啊，你说有疯牛症啊，你说有鸡瘟啊，你说有禽流感啊，天下没有新鲜事儿，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生了，出一只灾，在整个埃及地都被感染到了。然后呢，疮灾就是说身上都是长了烂疮脓包，所以也给许多的人都受到病患，都流脓头发烧，这有没有像登革热被蚊子叮了一样，所以也没有新鲜的。雹灾，天上冰雹掉下来，那么这个他说是阿电，是圣婴现象，气候变化，气候反常的缘故。那个圣经上面说，自从埃及开国以来，从来没有这样大的冰雹发生过。其实在1997年以色列也有发生过一次，那个下的冰雹啊，跟个鹅卵石，跟个鸡蛋一样这么大，打下来啊，车子停在外面，那个玻璃窗都会被打破的。然后蝗灾，青蛙死光了，这些鱼也死光了，鸟也受到很多影响的时候，蝗虫肆虐，蝗虫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昏天暗地的，然后把你的作物全部吃得光光，不是吗？哈利路亚。跟着是黑暗之灾，黑暗之灾他说呢，有可能是日食了，但是你去看圣经，他讲说三天三夜，据我们所知日食从来没有三天三夜，那不可能那么久的啦，哈，所以不是日食。他又讲说有可能是火山灰啊，遮天蔽日的，就好像黑暗之灾一样，三天三夜。但是人家专家去查考，在埃及那个地方就没有火山嘛，怎么可能有这回事呢？所以最有可能黑暗之灾呢是沙尘暴，常常在中东在北非会发生的沙尘暴，听说现在在北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事情，不是吗？在东北的树林都乱砍，砍光了，沙尘暴吹来的时候也是天昏地暗的，不是吗？ 所以被当作是黑暗之灾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就是灭长子之灾，那他的解释就更棒，这点是经典的解释。他说为什么很多长子都死了呢？你这样子想想看，受了这么多的灾难，谷仓里面也差不多没有东西吃了，而谷仓里面也是满了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、青蛙、蛇，还有一些腐烂的尸体。你想想看，谁进谷仓都不容易活的。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，我是海军一个火头兵，说他们要到军舰下面的粮仓里面去拿粮的时候，拿米的时候，拿面的时候，因为那个仓里面是密不通风的，那军舰又老旧，然后再加上不透气，所以那里面有一股毒气。那些火头军说，我们每次去拿的时候，就站在那边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冲进去赶快搬了再出来，然后把舱门再关上。所以真的一口气啊喘不过来，或者是摔了一跤来不及的话，就死在里面。你知道吗，埃及人啊，他们长子啊要拿双份的，不是说遗产死的时候才拿双份，活的时候他就可以吃双份了，大家吃一样东西他可以吃双份了。所以那些五谷杂粮啊、肉类啊或什么啊，都已经不干不净了，他吃双份了，死得快。再加上呢，这是长子的责任，要去谷仓里面去取粮。您知道他为什么都有谷仓啊？就是约瑟搞的。约瑟那时候在法老王做宰相的时候，他不是就是大建谷仓吗？不单是有国家的谷仓，各家个人也都有谷仓，趁着丰收的时候拼命囤积，不够的时候就拿出来用。现在呢，谷仓已经经年累月了，也是蛇秽毒气遍布，这长子进去拿的时候吸入的毒气，所以长子在的时光，而这个犹太人的长子什么都没有，做奴隶的，所以犹太人的长子反而都存活了。在这个灾中间呢，摩西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成为耶和华话语的出口，一而再、再而三讲说：“容我的百姓去到旷野来侍奉我，或者是容我的百姓去到旷野为我守节。”为什么要到旷野呢？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呢，我老实讲，你的心都不纯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两天我跑这个机场跑的特别多啊，开着车子看别人的车子来来去去啊，有 Mercedes 的，有 Lexus 的，还有这 Lamborghini 的啊，看了心里面都痒痒的，自己就相形见绌，不是吗？这是世界。如果你在世界上面呢，你把持不住的话，你很可能就随波逐流了，你很可能就为非作歹。所以神说你要来侍奉我，你要到旷野来侍奉我，不要祷告会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啊，心里面在想我的股票，神啊，求你让我的股票涨吧，那就不在旷野来侍奉。当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，你起来做见证的时候，或者讲道的时候，你想神啊，我的身体痛，或神啊，我的孩子不乖，神啊，我先生不好，神啊，我的工作不保，他要你到旷野地去侍奉他，什么都没有旷野地里面，所以你心很纯正，要来到神的面前侍奉，就是要这么侍奉的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牧师不可以太富有，牧师太富有啊，他心会不纯呢、啊，他会想说我要去度假啦，我要去买一个好车子啦，可以带人来带人去，不是吗？汪姥姥，我开个好车子来带你，不是更风采吗？牧师有钱多了就喜欢，哎，我要买一个大房子，哎，大房子不是很好吗？在家里面可以聚会，不是吗？可以开小组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神不要牧师太富有，免得在世界里面打滚的一样，钱多了要怎么用？找一个 property management， 找一个 finance management， 或者是投资股票，或者是投资什么什么，那牧师不用做了。但是神又说啊， 不可以叫牧师太穷，免得羞辱我的名。在大陆有些牧师啊，我相信大部分都蛮好的啦，但听说在云贵高原或者在边疆那些牧师啊，穷到一个地步啊，会有是没钱嘛，或者是根本也不愿意奉献，那牧师穷到一个地步啊，就出来捡垃圾，靠捡垃圾钱来维持生计，也是羞辱神的名啊。下次你如果看到牧师在地上捡垃圾或什么，那是环保啊，不是牧师在那边要靠这个活，那是牧师要环保啊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啊，我们来到神的家中，我们要心无旁骛啊。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那个班长啊，站在那边立正，哎呦，站好。他说：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泰山在你前面倒了，你都不惊慌啊，迷路心于左而目不顺呐、啊。”他要你这么做啊，他就在你面前讲：“散开眼睛会不会动啊？”我们就站在跟个死人一样，要这样子的专情啊。他又说：“容我的百姓去到旷野为我守节。”现在以色列人的节期啊，旧约的节期啊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守了，只有一个留下来，哪一个？守安息日。十诫第四条说什么？不可不守安息日啊！所以说，你每个礼拜你要有一天分别为圣，但是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是主日复活，所以我们整个就改过来，通通在主日聚会了。但是古犹太人呢，是在安息日聚会，那是礼拜六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以前在拉斯维加斯那边牧会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有一堂聚会是礼拜一聚会了。为什么？拉斯维加斯赌场、餐馆还有这个戏院还有什么什么最多嘛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怎么样？生意最好，所以大部分是放假在礼拜一。所以我们礼拜一晚上再开一堂都没有关系。但是神说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去为我守节，全部的节只剩下这一个节了。我问你，你守不守犹太人的新年啊？不守。你守不守逾越节啊？也不守了嘛，通通都不守了嘛，只有一个守安息日，这是十诫里面唯一。所以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一直要强调，全部十诫里面，你想想看，神用指头在那个石板上面刻，那个空间这么小，所以他写的是非常的精简。 Thou shall not kill， 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窃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不守安息日。十诫里面这么宝贵的十条，居然有一条是从古老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守着的，保管你蒙福啊。我在拉斯维加斯牧会的时候，有人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不知道啊，礼拜天生意好啊，早早去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”我说：“这样子好了，我跟你来打个商量，教会也不过十点半到十二点嘛，你再忙的话十二点钟你不吃饭你就走嘛，好不好？”好，你就跟老板讲说：“我十二点以后我才会来，可以不可以？”“可以。”“少赚点外快都没有关系。”我说：“你一年以后啊，你少了多少钱你来找我，我补给你。”你想想看，我们的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，这还会不行吗？但是呢，您知道吗，摩西行水变血的时候，摩西行挖灾的时候，法老的术士也照样行啊，都可以啊。但是赦灾的时候呢，赦子出来的时候呢，法老术士怎么比都比不出赦子来的时候呢，连法老术士都说啊，这是神的手在做事情。但是法老王仍然是心刚硬，你知道吗？神要他去之前，神就跟摩西说啊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所以摩西才不会怎么样，行了一灾法老王不信，行了二灾法老王还是不准。那摩西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讲过法老王不可能的吗？你找别人好了。”所以神先跟他讲，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 神要叫你的心软下来，你就绝对软下来。神用尽各种方法叫你的心软下来，叫你就范。我们常常讲说，神你为我开路啊，你为我开门啊，你当心讲这句话哦。有的时候神开的路，走的那条路，开的那个门不是你喜欢的。神再一次来让法老王的心刚硬，他就是不愿意。甚至于法老王有不止一次，法老王说，哎呀哎呀，你把这个奢子除掉，我就让你们去。好，摩西就把奢子除掉了，法老王又改变了，又说不准你们去。一而再再而三，为什么行诡诈，为什么会心刚硬呢？您知道吗？其实在蝇灾的时候，苍蝇满的时候呢，法老王说了一句话，好吧，我容你们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。他是说就在这里吧，你们要说守安息日，你们就在这里敬拜你们的神，去嘛，哪边都拜都不一样吗？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人家就这样子讲哦，你千万不要中计啊，帮个忙啊，这个周末生意忙得不得了啊，你非去不可吗？你在这里，你心里面有神不是一样吗？这就是法老王说的嘛。好了，你们就在这个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你们祭祀你们的神，我尊你们。没有这回事。摩西说，这本不相宜，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事，在什么时候要说什么话。我一生我什么都没有学到，我就学到这一个事。我也勉励大家，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事，在什么时候要说什么话。我们以前，我以前也不会啊，心里有了什么就哇啦哇啦哇啦哇，讲了半天人家说，哎，你跟我讲这些干嘛，跟我无关啊，我也没办法帮你啊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讲给人家听，人家怎么帮你嘛，或者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做错事情，在那个地方讲错话，在这个手就乱打了啊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摩西说这本不相宜，不是说你让我们聚会就好了，要在神说怎么样，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，所以不是在埃及地，不是在世界里面。法老王又在说什么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去可以不要走得太远了。哇，这也是一个高招啊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准你去了，你早点回来哈，你教会那个余牧师一讲完道，如果到了12点他还没讲完道，你就起来就走了哈。不好意思啦，如果真这样子你走我也没有办法了，但是你就失掉，没有得着，好戏在后头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。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奇怪，我岳母有一次讲，我岳母他其实非常一个勤俭的人，就像我们一样，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，他一辈子勤俭啊，他也不赌了，他偶尔来美国的时候或者是在哪边，他喜欢去赌场去走一走，拉拉吃脚的老虎。他说啊，赌场里面真的有鬼。嗨，我在拉斯维加斯做过牧师啊，我的会友有些都是在赌场里面，我们还有一次在这个大堂上面啊，有一个中国的杂耍团啊，杂耍团啊，拉斯维加斯那个赌场里面表演了，有几个就来我们教会里面，还当场就表演了啊，滚滚大缸啊，或者是翻跟头啊，呜。我岳母就说啊，他拉吃饺子老虎啊，铿锵没中，再丢一个钱，铿锵没中，钱快完了，没有多少钱，大概几十块钱，他就心里想，我这个最后再不中了，我就走了，我不赌了，铿锵就中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撒旦魔鬼的作为。我岳母就说这里面真的有鬼。他本来是想说我十几块输完，几十块输完，或者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锵锵锵锵就走了，足足待了好几个小时，足足输了好几百块。他就让你在试恰当时候让你赢一次，你刚准备要走的时候锵锵就赢了，这不是鬼还是什么吗？撒旦魔鬼的作为嘛。所以就像法老王一样，哎呀，你就在这边嘛，哪边都有神嘛，你心诚则灵，何必一定要去教会呢？ 或者是怎么样呢？哎呀，这个，那你去吧，早点回来，不要跑太远了。这个是法老王讲的。但是您知道吗？当这个苍蝇成群的时候，摩西叫苍蝇都离开了。圣经上面说，一只都没有留下。当然，我相信这一定是形容词了。你用苍蝇打，用原子弹打，你看看还会留下一两只苍蝇的，对不对？圣经上面说，一只都没有留下。那法老王对吗？心又刚硬又反悔了，哇！你就知道这个有意思。那么刨灾的时候，法老王又求饶，所以摩西就向耶和华神举手祷告，雷、刨还有雨水通通停住了。跟着一句话，法老王就越发犯罪，众臣仆也都硬着心了、就是恨着干了、我跟你拼了。结果非怎么样？非要灭长子不可了，不是吗？其实您知道吗？我们先起念的一个，神为什么要使法老王心刚硬呢？你想说为什么我倒霉啊？就像有人说为什么犹大出卖卖族的犹大，为什么他倒霉啊？你如果说是神拣选的，为什么他倒霉？为什么法老王倒霉啊？被我们当作是一个负面的教材来学习呀、我们先起念的一句话就是这么说：神为何使法老王心刚硬呢？出埃及记九章12-17节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听他们，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，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的百姓身上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之下没有像我的。我用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消灭了。其实我让你存留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名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你还向我的百姓之高，不容他们去吗？很明显嘛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神要我死啊，我就活不了明天呢、神要升高我啊，我就荣华富贵就来了。神要法老王死啊，法老王不是一下就完了吗？但是神就是要用法老王，我就让你心刚硬，一国之君呢、但是我就要让你看到我的大能，让全世界看到我的大能，我就要让你最后的时候连你都是说耶和华是神，要我的名在你的百姓中传开来啊。哈利路亚。其实呢，这实在啊，不像我刚才讲那个人，那个科学家，他解释的这么合理。其实这实在啊，你怎么看，都是神在对付什么？对付埃及人的心中的偶像。埃及人拜偶像啊，所以这十个灾完完全全是针对埃及人心中的偶像，一个一个把他的铲除啊。譬如说血变水啊。我刚才讲说尼罗河是埃及人命运，他的命脉，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了、埃及有一个国王叫做 Osiris， 他被他的弟弟叫做 Set 篡位了，杀了，而且插成一块一块丢到河里面。您知道为什么杀成一块一块丢到河里面吗？因为埃及人相信复活，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，这就很奇怪了啊。但是这个 Orestes 他的妻子 Esses 啊，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的尸块统统找起来，然后缝起来凑成一个完人，然后让他复活。后来他的孩子长大了，为父报仇把这个王位夺回来的时候，埃及人说，一个爸爸治理阴间，一个儿子治理阳间，阴阳通吃啊，神要对付这个假神啊，所以叫做尼罗河的水啊变血。为什么会有青蛙灾呢？因为埃及人拜青蛙，他们说青蛙是掌管生育的神，他要破除在他们心中掌管生育的那个女神啊。我们在拐角有一个祷告室啊，我上面写说是个人祷告室，请你脱鞋。我几乎每天都要来 到里面半个小时也好，一个小时，坐在里面就跟神面对面。所以我就在里面祷告。那么前段时间我就能祷，哎，怎么有个味道？就赶快把灯打开，里面一只不知道是癞蛤蟆还是青蛙，都已经烂了。我说怎么搞的？哪边跑来一个青蛙？我们教会里面的魔鬼撒旦呢、啊，被神制止在他的面前。我还要常常进去，不但要神把这青蛙制止啊，蚊蝇啦、蛇蝎啦，通通给他制止，要求神的宝血来把这个教会洗干净，用水接着大把这教会洗干净，毫无玷污的，我们要献给神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救了，赞美神。狮子跟蝇灾，这些都是昆虫啊。埃及人相信狮子是沙漠之神啊，这个神还能够叫你咬得你浑身起泡啊，那个蝇啊，还有叫马牛都生病啊，传染病啊，还有一种会飞的昆虫啊，埃及人说它是复活的偶像，你看它。所以神要把这些通通打碎掉，刨灾。这个埃及人敬拜天神啊，说是掌管气候的，掌管天地宇宙万物，所以雷公打雷啦，天公下雨啦，下袍子啦，也有神管。还有蝗灾，就拜那个庄稼的神。而长子之灾呢，那更不用讲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，尤其是长子，甚至于法老王，都被当作神来拜。所以神要一一的打破他，哈利路亚。黑暗之灾当然是对付他的太阳神了、啊。其实真神只有一个了。我们乱拜偶像呢，其实很危险。我一听人讲说，连打坐你都当心的，所以我们不赞成打坐。你想想看，你如果说打坐的时候，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完全摆空了、啊，什么东西会跑进来啊？你不知道。你如果灵强的话，圣灵进来了；你如果灵不强的时候，邪灵进来了。再有这样的事情，真神只有一个，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相信他是那唯一的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，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伟大奇妙神，愿你来彰显，愿你裂天而降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看他飞奔而下，奔走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愿你裂天而降，请让我们请起立。来，从头来。
主啊，我们等候你，带着伟大的期待，愿你来二三四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你，渴慕你生命浇灌充满我。我要回转归向你，求你纪念。愿生命的风吹起，带我翱翔。我要紧紧抓住你，愿你国家你传统这地，万民敬畏。火不再燃烧，求复兴我们。我们来呼求神，愿你烈焰而降，愿你烈焰而降。